Joe share with us, knowing him, his eternal life?
He has six messages. The first one is,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是
要翻译吗？
你翻吧。
哦、那个英文也有六堂，然后第一堂讲的是，我是生命的粮。
The second is, 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我是世界的光。
The third one is, I'm the door of the sheep, and I'm the good shepherd.
然后第三堂是我是羊的门，也是好牧人。
The fourth one is, I'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然后第四堂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The fifth one is I'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第五堂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The sixth is I'm the true vine.
啊，第六堂是我是真葡萄树。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有准备的就赶快啊，有点交通，不要太长哈，最多五分钟。
具体哪一堂要交通，但是就是感觉总的听下来就给我一个挺深的提醒，就是对主的话的切慕的重要性。就是我感觉我以前从初信主到现在，我一直对主的话我感觉我知道是重要的，但我一直没有那个渴慕。我记得曾经有个姊妹跟我分享过，她说她初信主的时候，如果就是一天不读主的话，就好像死了一样。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像从一初信我就没有这种渴慕，我好像一直对经历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我好像对主的话好像没有那个心。然后，他。孙弟兄就是前五堂的时候，虽然没有很就是特别提到主的话，但我当时就有个感觉，我就好像主有提醒我。然后我回家听第六堂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提到很多主的话的事情，然后其中就是有两点，就是我感觉比较触动我。一个是他说，主圣经里的话，主的话就是主的说明书，他说可以认识主。然后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读主的话，那我就是有难处的时候可以用主的话安慰我自己，或者是我可以安慰弟兄姊妹，然后或者是如果初信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我可以用主的话回答他们。我觉得那就是主的话的用处。然后就没有真的想过我真的可以用主的话认识他。我感觉我一直觉得就是只有经历可以认识主，只有经历是认识主最直接的路。然后这次孙弟兄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经历是建立在哪一句圣经上。然后我当时突然就有一点懵了，我就觉得经历为什么要建立在圣经的话上。然后还有一个他说圣经的话是根基。然后他提到一个例子，说是弟兄会的时候很多事情大家都去追觅到它的根源，它的源头是什么。然后他一个例子讲到是圣诞节。然后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其实来美国还挺想过圣诞节，然后当时就姊妹就跟我说，就说我们聚会不过圣诞节。然后就说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要过主复活那主出生那一天没有，然后12月25号也不是主出生的那一天。然后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要听话嘛，就听姊妹的话，就觉得不过就不过。但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在。然后这次弟兄就说，他说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圣诞树和圣诞老人都是从邪灵来的，然后那个就疑问就一下子没了。我 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嗯，有些经历，甚至是有些经历，就好像过了以后，其实反过头去看是很虚的，就很飘，就我不知道到底，嗯，也是有结果，但是好像不知道主到底是，就是经历过了也没有真的学到什么，所以对。
这次retreat， 其实周五在家庭组的交通当中，我已经交通过了，我自己的一点点感得到，好像有一幅画面一直在我眼前，就是在弟兄第一堂当中的信息，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征战。你从远处看，好像这是一个征战，因为当任何时候摩西的手落下的时候，那个征战就失败；当摩西的手一直扬起来的时候，那征战就得胜。这是一个征战当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摩西告诉约书亚，你挑选人与亚玛利人征战。但你到十七章的到后面，我们知道那是神启示说我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你看到在这一幅远景的图画当中，你看到一个顺服在里面，并且你也看到这个世世代代的征战是不会有停歇的。我们走近了看这个征战，你就看到这个征战当中，山上的祷告扶持着征战，他们有两个弟兄在旁边在扶持着摩西，摩西用着心敞开摇动神做工的手。这不仅是一个征战，并且这是一个身体的征战，是一个在扶持当中的征战。到最后一堂的时候，弟兄给我们读了约书亚记一章三节，神向着约书亚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会照着我向我仆人摩西应许的给你。弟兄告诉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经历神。在一堂当中，他说用信心加上神的话就是实际。你知道那幅图景，那幅征战的图景也是咱今天的，那不是在几千年前的一幅图景，那幅图景就在今天。我们无论在聚会当中的弟兄姊妹，还是我们每个人，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多少的征战，我们多么需要弟兄姊妹的互相的扶持，我们多么需要抓住神的话语，因为用我们的信心抓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实际。神多么希望咱去 一步一步的在生活当中去经历他给咱的这幅图画。你知道那幅图画的最后，我们都知道那是个得胜的图画，那是个得胜的故事。
那我就也接着交通，因为从退休会家庭会回来之后，这一周一直在反复思想，就是第一堂跟肉体征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个征战当中。周五晚上我交通了一点点，就是说回来以后再次重温那个Summer 地上十五章，看到扫罗这个活在肉体的王怎么样被神厌弃绝就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命令，然后没有杀尽亚玛利人。今天我不交通那段了，我想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再重看一下，看到肉体神是多么的恨恶肉体，肉体又这么巧妙的隐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今天我想交通的也是像刚才马恒说的出埃及记17章确实画面感很强，在我脑海中也是一幅幅画。回来后我又看了一下前面的16章，正好我们周五查经呢，最近也在查考约翰福音，正好和他的6、7章实在是很对应。出埃及16章讲的就是神在天上赐下玛拿，也就是像约翰福音6章主耶稣说的，我是那生命的粮。然后17章的上半部分呢，讲到磐石积水抽水。那么约翰福音我们也查考第7章讲到主耶稣是那生命的活水。我们信靠他们，在他里面我们会从里面引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好像真的是都很就是很对应。也就是说约书亚孙弟兄讲这属灵的征战是摩西让他就是以色列人打的第一场征战。那么前面就好像基本的配置是我们先有主生命的粮，生命粮就是主自己，或者说主的道或者主的话语，然后呢也有生命的水，活水，活水在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都有圣灵，我们有了主的话，主的生命圣灵，我们才能够有资格来靠着主来打这个亚玛利人这肉体的征战。就像刚才弟兄讲的这个摩西举手祷告这个画面呢，时间关系我就直接就说实际上就像孙弟兄讲的是祷告是打这个肉体的战，我们没有别的，我们的角色就是祷告。我就在思想，实际上我们都天天在这个肉体的征战当中，如同就是罗马书6、7、8章所说的，6章讲的这个灵和肉体在征战，实际上是我们在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但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这幅图画非常清晰的，我们实际上我们如果是我神没有让我们去征战去，如果我们去征战我们是必失败的。出埃及记实际上后面叫耶和华是旌旗，他是我们的得胜，是我们要靠着主来征战，靠主征战。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就是说祷告靠着主征战，什么时候我们能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呢？想想自己的经历，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忘记祷告了，那什么时候去祷告呢？什么时候不祷告呢？当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行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肉体的可恨可怕，或者说神不喜欢肉体，我觉得自己行的时候靠自己还可以，甚至觉得自己还不错，或者说还是你好的一方面，我还可以用肉体的好来侍奉神。当这个时候我不会来到神面前的，我会就自己来做了，这是就活在肉体，我就是失败的。肉体一文里面圣灵和肉体在征战，但是我是肉体做主了。就像那个孙弟兄刚才是说我们要做正常人要灵掌权，灵来控制魂。当我们活在肉体中，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成了肉体的奴仆，我们就是被肉体所捆绑，那自然我们就是失败的，神也得不着荣耀。相反像扫罗一样，我们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荣耀， 我们凡事找理由，我们动不动发脾气，我们完全我们的态度整个就是肉体的表现，血气的表现，神的生命活不出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摩西一样愿意举手就说我愿意去倚靠神，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是当那个时候感到真的是苦啊，就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想我们都有过那个苦的经历，真的苦的时候我们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的这苦并不是环境不仅仅是环境，应该怎么说，环境有的时候苦，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让神做主的话，我们实际上不是在做背十字架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我们那人没有变。更重要的是里面，我们里面是不是让耶稣的死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让那个死来做主，让那个耶稣的死能胜过我们肉体那个有能力的死在我们里面能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与主亲近，想到肉体真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愿意致死肉体，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那幅图画非常清晰的知道胜过肉体只有祷告，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去祷告，这是我觉得要清楚我们所在里边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是前面要多读主的话语，像孙弟兄讲的信心加用信心接受真理进入实际。所以我就又想到加拉太书5:24，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个事实。我们什么时候用信心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已经成就的事实。我们要想经历这事实的话，真理归根结我觉得还是信而顺服，就是我们以信主说的话，信这是已经成就的事实，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的面前我们顺服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愿意顺服基督他这个十字架这个死，这个非常有能力的能够杀死我们肉体的这个死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个 moment 我们能够胜过肉体。实际上这肉体出埃及记17，约书亚他实际上并不是说杀死，那原文上是击败的，就是暂时的击败。所以我们是一生都在走这个路的。而且最后一节耶和华说我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我还特意看了，确实看一下那个英文的，是说因为亚玛力的手阻挡耶和华的宝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活在肉体当中，那个肉体是不想，是阻挡神的宝座，是阻挡神掌权的。也实际上就像弟兄说的，我们要时时高举圣灵在我们里面，让神来掌权。怎么高举呢？实际上我还是前面的，还是要亲近主。我们亲近主，我们就愿意能服下来，能够看到我们的不行。所以前面他说的那个16，多主生命的粮，常常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然后常与神亲近。我们才能够看到认识我们自己，才能够恨恶肉体。如果不恨恶肉体，我们还会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带来的就是死。我们只有跟神深亲近，我们接受神在神话语中所已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实际，我们愿意靠着主来拒绝肉体，我们才能够致死肉体，活出神的生命来这是我就第一堂的一些体会。
我迅速交通一点。我有一个感觉，我在想孙弟兄他来，他到底为了什么有这样的一些交通？我觉得他一开始他第一堂他就说这个他是侍奉上要经历的原则。他好像我感觉孙弟兄他有一个负担，他要为主得着人，他要为主得着可以用的器皿，所以 他才会讲这些东西，他好像他在替主找这些人，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他不是说把这些东西讲给所有人的，他是讲给一些真的是可以里边的那个情况是可以接受这些东西，他当然是让大家都听到，但是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不一定真的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我里面情况不好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很 relevant， 因为真的是我有一个感觉，他好像讲到这些的时候，大家坐下来交通，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在拼命的要去明白啊，或者要去经历啊，好像提升自己属灵的一个层次，好像变得更属灵，但是忽视了背后好像神的那一个目的是要用一个人，这些东西除非是我感觉是有心要做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不然很多东西只能是在那强行的去要明白，去要懂。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好像如果真的是看这些圣经的话，约书亚是一个被神用的人，他是被摩西带着，摩西不是要造就这个人要怎么样，摩西是要把这个人带出来，他可以继续在摩西离开以后，他来承接这一个接下来的神的心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我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实在是说很多东西读完了以后，比如读到后面，好像那个听到后面那个那个说纯那个美好的灵，然后读到神的那个直接的关系，读到那个后面讲到那个与神的同在。好像这些东西感觉都是说这个好像这个属灵的一个 quality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没有达到他所要讲的那一个，说这些东西是为了一个目的，好像没有那一个目的，这些东西就是听来就是好像要把自己变得怎么样怎么样。对，我是有这样一个很 general 的感觉，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坐在一起聊的时候，好像这些东西，或者这样讲，我来聚会之前的时候，我自己我们一起读经，然后好像有一个问题，好像基督徒的路好像怎么走走走走的就很难，走的就好像就是这个很越走越苦了，好像提升自己这个路是走不通的，这个就是越走就是只能进到这一个里面，好像不知道往走到哪里去，好像就是越走越没目标，越走越就是好像也做不到，但是他好像。他第一堂一开始他就讲，他说这个是真的是他要这个、全是为着在侍奉上面有一个出路的这些东西，他离开了这个这些东西实在是没有，我自己感觉没有太多的这个价值。我再说一点，那个他讲到那个灵的那个情况的那一堂，因为我们在听那个他说那个怎么进入实际，我在仔细听他讲，他说这个神的话加上信心，然后讲出来好像也不怎么盖，他就举例子，他讲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们如果说与神同在这一个好像这个不太那个，但是有一点说这个主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这个我们是很有感觉的，好像那一个出现的时候那个灵的光景非常容易接受这个，他说人一出现的时候那个里边突然被开了，他说那个原先否认有神现在就接受了那个东西，那个信心是很真的，听了就信了，那个就很 real， 好像那个我就在想，哎，好像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好像那个接受那个信心没有了，所以就当然他说另一点，这是他没有提出来，他那一堂我感觉他在讲好像这个灵要变得很成熟，好像要到一个很老练的情况，好像能对神的事情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他说那个叫什么很接收啊，或者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被突然就有一个感觉，他举到那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个灵变得越来越不单纯，好像出现的时候那个灵很干净，说什么都接受不问为什么，好慢慢的过一段时间以后总是在想，哎，这个东西怎么样，好像有没有什么方法，好像有没有什么去他一讲到那儿我马上就醒过来，我说他要讲这么一个是不是可以拿起来操练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在思想的时候真的是感觉 那个灵的那个单纯，那个干净是蛮重要的，好像借着那一个才能去慢慢的去真的在神面前去寻求这些事情。我就交通这么说。我需要通一点，就是说我一直提醒自己，就是说做一个在主面前应该做一个对的能够听到的人。我一直在想，就是咱们在咱们的交通中弟兄也是带领，咱们也听到我特别提醒自己，就是说不要说因为一个 retreat 当然孙弟兄是很受人尊敬的我一直就是想怎么样把自己能够塌下来，而是看到主，看到弟兄的交通和咱们以前所有的交通都是主借着年长弟兄一个管道下来下到咱们的心里所以我一直以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所以呢我觉得越认真的时候可能是越能够体会到弟兄的那个心情。刚才像那个弟兄也交流，就是对咱们弟兄姊妹的这个希望，也是好像是也是从主来的希望和这个嘱托，就是好像又是借着弟兄跟咱们说主要对咱们每个人心里说的话我就是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做一个就是更迫切的说，看自己能够做一个对的顺服下来的受教的去以这个心思去不用想太多的怎么说呢，有些杂的东西，像弟兄说的，就是说这个才能够，就是说能够真正体会到弟兄想对咱们真是说什么，也能让那个灵好像在里边能够真正能够自由的运行我再具体交通一点，就是就说那个对付肉体的事情当然弟兄也说过这个看电影的事情最后我觉得就是说amazing 的地方是说咱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最后弟兄实际上并不是说不去看电影了，不去看电影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这种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一些规范而弟兄最后看电影是最后是我也交通过这点，就是说他没有，我好像记不住原话了，是说他是没有感觉了是吧，还是怎么说的，就是说没有兴趣了，同样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了。弟兄这个亲就是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很渴慕说你怎么就没有兴趣了，以前肯定很有兴趣的事情怎么就没有兴趣了。我就正好是在这块我看到弟兄就说交流的这一点，就是我当时把他话说了，就是就说当然凭信心接受，看到这个十字架，然后呢凭信心接受，圣灵就做工。我就揣出把这一点连到弟兄身上，圣灵做工在弟兄身上，就把他的性格，把他属灵的光景，不知不觉的，也不是由他控制的，而是就变过来了。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咱们说也是说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让他在咱们心里做工，咱们的性格是不是也能够顺着圣灵这样就变过来了，并不是说没有那些吸引了，没有那些诱惑了，只是说那些东西不那么重要。弟兄说的说灵里有大自由，魂就主安息，肉体的欲望也小了，并不是没有，还在那边，只是说真是没那么重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 particularly 自己在这种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经历啊，我想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也是在想说弟兄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属灵经历呢我不知道忘了弟兄是哪一堂交流了，就是说他和主同在的这个交流吧，就是说他时时刻刻和主同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就是他说这个话就我在想，就是说圣灵做工，就是说我就能看到弟兄的光景好像就是一直在灵里边一直和主进行交流。在一天24小时中，我不知道我看看我有多长时间啊，但是能够看到就是弟兄也是一个榜样，就是说是可以在很多时间 能够有意识的时候，都是和神在一起，神都和他同在，都有这样的交流。那我想这个圣灵肯定在弟兄身上做的工作可能就比如我的身上就多得多。我是这样的，不知道这种体会是不是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圣灵做工作，那是不是咱们花是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思和主同在，是不是圣灵就容易，或者说更多的时候磨，把咱们自己磨，就你就自然而然就更像圣灵的一些性格，一些特质。我只是说自己这样想。所以我就那天到退休会走的那一天，后来走那天我看大家都在收拾行李，都在一点点一各种各样的行李在拍着。我看弟兄孙弟兄从他那个房子走出来，什么也不是，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么走出来。我就觉得他肯定和神同在啊，我就说就是我就光看他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就觉得很羡慕那种，就是如果咱们更多的时间，问问自己每天更多的时间有多少时间你是在想神的事儿，像安住弟兄和那个维修弟兄也就是在交通，你多少时间是想天上的事还是地上的事？时间也很重要，你更多的时间摆上，你自然而然的，并不是说是心甘情愿的啊，并不是说你是 force 自己怎么样，而是说你可能跟主同行，能更多的能够体会到主的丰，就是生命的丰富。
刚刚继续讲到说，我们想一想平时生活中有多少时间与主同在啊，不是与主同在，是与主能亲近的时光，把时间摆上。然后我觉得这次家长会对我感触最大的是，我感觉就是这种全时间的和主亲近的感觉真的是太过于甘甜和甜美。然后同时也提醒了我，平时确实是太少于是能有时间能跟主这么亲近了。然后我感觉就是当你跟主那么亲近的时候呢，你那种甜美真的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看见，就是一种灵被充满的感觉。我觉得平时都能这么亲近主，有摆上很多时间能亲近主的话，你确实是你的肉体真的就是因为看见所以就能被拿掉，我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讲那个与主同在嘛，其实我是之前真的对与主同在没有什么感觉的人，但是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最后一天主日的时候，因为我们早晨晨更我们小组比较是大家最后一起祷告，大家轮流祷完告之后，因为你的心真的是那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你真的是与主真的是好近啊。然后当早晨晨更吃完祷完告之后再去主日聚会的时候，那种被圣灵充满的感觉我现在还记得。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平时要多花时间能与主亲近。当你看到这些甜美的时候我觉得一些软弱也好一些肉体也好真的就是能被拿掉了。这也是我的一点感受。
想分享一点是神用第二堂课讲到的信心，他说信心是因着看见。其实我今天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弟兄们都讲奉献讲顺服，我总觉得听懂，但是我总觉得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我总觉得是摸不到那个感觉在哪里。然后我之前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信心小到我都不敢跟人说神是真的，我觉得我说不出口，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失去，我就慢慢没有了祷告，然后我也离开聚会。我记得我回国之前我跟主有个祷告，我说就如果你是真的，所以求你让我看见，就不然我真的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我记得我下一会其实有一天早上 这首诗歌，他说愿主圣灵充满我。其实那一刻我觉得我心里好像不是，我真的遇见主了。我那时候我才觉得，因为我以前一直很疑惑，我说我信主为了什么，我一直说是为了人生的意义，说是为了主，说是为了敬天国，其实我总觉得这些它不是我真实的心里的感受。但是我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认识主，原来求主圣灵充满我，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可以跟别人说，我说神是真的，我真的我可以说，如果神是真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失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失望。我只是我在主前面，主面前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愿主能充满我的心。
我想跟大家交通一点关于这个粮食和生命的这些我的一点感受。就是我比较高那个感谢孙弟兄，他在这个讲到那个与主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就特意反复就是提醒我们说，神与我们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因为我就是也刚刚有小孩不久嘛，所以就是也是在提醒我，就是能用一个这样就是父和子的这样一个关系，这生活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经历的一些事情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也知道，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喝奶嘛，因为他不能吃东西，然后大概喝到五六个月开始就要给他吃一点辅食。然后就我还记得，就是可以我第一次把那个米粉泡水调成糊喂给他，那时候他那个表情就好像打开了新界大门，就好像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就那段时间他就十分就愿意吃这些东西，糊状的这些东西，一直吃。大概吃了一两个月以后，他就对这个东西就没什么兴趣了，他就开始看这个父母桌上在吃什么，就你们在吃什么我也要吃。然后那但他因为还不能吃嘛，就只能给他煮软，就是煮得很软给他再吃。然后现在牙慢慢开始长出来以后，就开始吃点硬的东西，他就开始一定要吃硬的，那些软的一捏能捏碎那种他就已经不要吃了。我这里面就能看到，就像孙弟兄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这样的胃口就是被这样一点一点打开。就是我看到，就是生命其实一个正常的生命，它其实应该是要渴望来吃食物的。就好像如果我们一个人就是看到食物也不想吃，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吃，那么我们这个人肯定是生病了，一定要去看医生。但如果当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对于这个零食没有感觉，不想吃的时候，好像我们反而没有那么注意。就他讲到那个加勒和约书亚就是去看那个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就当其他的探子来说这个迦南地是个美地，但是里面就是城又坚固，然后敌人又多，然后敌人又每个人都是巨人，看我们像蚂蚱。然后想在那个其他的在其他的人看来，就每听到一个消息，好像心就往下沉了一下，就好像说这个地虽然好，但是越听觉得越难，我们越不能得。但是对于加勒和约书亚来说，孙弟兄也提到，对他们来说好像一个小的困难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越是大的困难他们才能越能吃饱。就好像这块地如果只是一个就没有什么人，我们只是过去把这块地占了，好像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事。但如果这个地里面城又多，然后人敌人又多，敌人又强大，反而对他们来说，他们就知道就是敌人越强大越是能够就是彰显主的这个能力，彰显神的作为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是看到了这么多困难以后，他们的反应是让我们马上上去得那块地。就他们心中的对于这个困难当食物的这个急迫， 我觉得就像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命对于食物的这样的一个渴求。然后当然就是又再回到这个小孩子吃饭，就是当然这个吃饭很多时候也不是那么很顺利，像 Caleb 现在就开始变成除了他想吃的那么几种食物以外，其他的食物都不要吃，就是给他吃东西，他要么就嚼一嚼就吐出来，要么就含在嘴里可以含半个小时就也不咽下去，然后就是作为父亲就看到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就很焦急，然后特别是有的时候就像有一些同龄的小孩，比如那个拿蛋液，就看到他吃一顿饭只要吃15分钟就能吃完，然后 Caleb 大概要吃一个小时还吃不完，就是作为父亲就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心里就是一声叹息，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想就是神其实他看我们，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就是吃东西嘛，能多吃食物，能尽快的成长，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待困难，我们对待这些包括困难啊、环境啊、十字架呀，我们就是一个很被动的这样一个态度，就好像很多时候困难来了，虽然是说是要就是要去接受困难，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也跟着好像就是心中有那样一种想法，就是说希望这个困难简单一点，就不要那么难，就好像我们是在就经常是在逃避这个困难，当逃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能就是被动的把这个困难接受下来。那神他肯定是爱我们的，但是他看我们就这样来拒绝这样的食物，神看我们也是就经常在叹气，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就是不愿意吃，不愿意成长。所以我也是就是跟弟兄姊妹也就是互相勉励，就是因为我们也经常祷告我们要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就我们就是要常常就是来想主到底是喜悦什么，他是喜悦我们真的是把这些零食能够吃下去，这个生命能够长起来，他是乐意看见我们来成长，能够就是长成他就是长成这个基督的样子。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就是真的是要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胃口，培养自己对这个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真的是能够成长起来。交通怎么样？
孙弟兄在第六堂里面提了一句话，他说圣灵解开神的话，解释基督的意义，把基督的丰富引出来。然后回来之后我肖伯跟我们有些交通，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想有些分享。他这里面讲基督的意义，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心里面真的碰见神了，就认识到原来主是一位怎样的主。因为这句话虽然孙弟兄讲的时候是放在一个读圣经的 context 下讲，但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原则同样用于我们属灵的经历。因为我听完最后堂，我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别人的经历一脚踩下去就踩下一个脚印，好像我的经历一脚踩下去把脚抬起来就没有脚印，然后同一个地方好像来来回回要踩很多次。其实那关键就在于说有没有经就一个经历，有没有经历到基督的意义，有没有真的心里面碰见神，认识到主是一位怎样的主。我们昨晚周六分享的时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愿意把十字架背起来对付肉体，和我们像一个修道士一样遵循着一些对的教导去好像苦练一样，到底那个区别在哪里？因为外面做的那个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回去之后有一些思想，我觉得那个区别就在于说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碰到那个基督的意义。因为孙弟兄在第一堂里面他讲罗马书六章第六节作为我们的根基，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后来想为什么这一个是一个根基呢？我自己里面的感觉，一方面说 就像过约旦河一样，只要我们过去了，我们就回不来了，因为是神把那个水分开让我们过去，我们没有能力把那个水重新分开又过来。我们神借着主耶稣的死把我们从地位上带进他的死，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说我把这个事情给 revolt 重新过来。所以对我们来说，以前这个水是永远没办法分开的，以前这个死是永远没办法死的，但是因着基督的死，今天我们也可以死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假如基督没有钉死，我们自己钉死没有用，假如基督没有背十字架，我们自己去背十字架也没有用。所以虽然十字架的经历，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但是属灵上的原则，我们摸着的那个十字架其实是同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或者说马太福音讲那个主的恶。所以那个差别就是说，是背起十字架跟一个像修道士那样就是苦修，那个差别就是说有没有碰到那个基督的意。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例如有个情况，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快快的解决，但是神的意思环境显明让我要等待，让我要做一些我可能不是很喜欢做的事情，让我要忍耐。一开始你就会跟自己说，哦，就是靠自己，我忍啊忍啊这样子。然后突然之间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开启，你摸到说，哦，原来其实我这个忍耐其实算不了什么，原来基督才是真正的长很久的忍耐。所以你摸到原来神是一位忍耐的主，所以这个十字架就背起来了。或者说有时候有一些环境需要我们顺服，其实我们只是外面顺，我们里面怎么样都服不下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让我们里面碰到主了，我们摸到可能只是摸到一点点，原来主是一位顺服的主，我们也很容易能够乐意把那十字架背起来。我之前听过一个见证，是一位寻道的弟兄，他那时候因为信主就是要被火烧死，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说感谢主，因为是主看得起我，让我有跟他的杯有份。就这位弟兄他摸到主的那个苦杯，他摸到主生命中那个受苦的那个部分，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就 take 起来了，这个就不是那个修道士那样我心里面一定要按着那个原则，我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讲到主的恶的时候，前面有一节他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假如对主认真的人都有劳苦当重担的感觉，因为当我们自己在摸索怎样对付肉体，这个环境我怎样真的服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用了很多外面的方法，用了很多自己的力量，最后真的是劳苦当重担。然后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发现原来我背的那个其实是主的恶，其实是容易的。所以我感觉这过程是有挣扎的，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希望我觉得希望这基督的意义不要成为一个新的口号，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
We are talking about John and the I Ams. One tha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s in John chapter 10, verse 11,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is was one that kind of really just touched me.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ough, Brother Joe did share overall was there's a lot of little things that we don't think about all the time, or we read something in the Bible and
we read it, but we don't always get all the points, or we get to the end point. And some others will probably share on this as well, but I'm going to share on the Good Shepherd. When the Lord says, I am the Good Shepherd, we think of a shepherd with his sheep. He takes them from one field to another. He takes them to the stream to get water, and he just leads them all around. And we think of it with the Lord leading us. He takes us from one field to another, and that sounds great. We go from one good place to another good place. But the little thing that kind of hit me was we forget that life isn't that easy go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even one week from another. You want the Lord to lead you, but there's always difficulty. And the Lord's going to lead us. We start from the one field, and then we hit a muddy field, is how I look at it. There's just mud everywhere, and you have to go through it to get to that other good field. And that's where the Lord is really there. He's with us in that field. He's helping us through that muddy field. And a lot of the sheep are going to protes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get muddy, much like we don't want to do certain things. And some sheep will walk through just fine, and their feet will get a little dirty. Some sheep will fall down every now and again, but then the Lord will pick them up. And some other sheep are going to completely wipe out in the mud and struggle, just much like every one of us. Any situation, some will walk, some will completely fall, some will trip. And that's just kind of the one thing that really touched me, is that the Lord is always with us in the good places and in the uncomfortable place. And he's taken us through this mud because he knows this is the best route, even though it's not ideal. Because we could go left, but there's a raging river, and we can't swim because we're sheep. And we can't go right because there's a cliff and we're just going to fall over it. So he is taking us on the best path, even though we don't always see that or agree with that. And it's those difficulties that I think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yes, he is there with us. He is picking us up. He is helping us. He's not just taking us one easy place to another easy place and it's good. No, he's with us even in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times.
其实我是蛮 enjoy 坐在下面听弟兄姊妹的交通，对，但是我觉得神还是有给我一些负担，就是在这次退休会当中，之前我已经想到，就是说神这一次让孙弟兄来我们这边，到底要我学什么东西？然后刚好孙弟兄来第一堂就是讲到对付肉体，就说自己是要先被神对付。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就是说，我觉得神看重是一个整个教会，但是这一次孙弟兄在有一堂讲到，就是说我们是神首先是要，当然这个是一个 whole picture， 就是在我。在去退休会前我看到的 picture 就是说一开始摩西的祷告是在山上，可是约书亚是出去征战的，就是一个征战的祷告，就是对付肉体。可是在这当中，在山上的那个 picture 是亚伦户尔，这两个弟兄让我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整个教会的生活，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遇到一些环境，或者我们自己想要属灵生命有成长的时候，没有亚伦户尔的祷告是没有办法就是活出这整个神要心目中的那个基督的那个意义。那我想就是说这整个后来发现是一个串联的，因为孙弟兄在有一堂讲到就是说我们个人是要与主面对面，要直接接触，就像约书亚刚开始是听摩西的，后来他必须要有跟神直接的面对面。那所以我们属灵生命这个光景是需要成长，要能够摸到神自己，要直接摸到神自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很感谢主在退休会当中，刚好我坐在我爸妈跟孙弟兄一起坐，所以我就坐在我爸妈旁边，所以我就听到孙弟兄就讲一个见证，就是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喜欢去走路，然后他在走路的当中就不知道走多久，然后就是运动锻炼，可是他就是把所有弟兄姊妹有需要的都记下来，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就在他
锻炼当中对神来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力的 support， 然后也是一个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个光景。因为如果底下有弟兄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没有祷告，那个摩西的手就下来了，我们就会落入失败的光景当中。然后再来，我觉得孙弟兄我讲到就是说斗拳不是打空气，因为有一阵子我也是在练那个 boxing， 然后有一次我忘了带拳击套，就那天呢，教练一定要我这样子去 punch 那个，然后我就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伤到我练琴的手，所以呢，就那个教练跟我讲了一个 secret， 他说你呢，你打上面那个东西是往下，那个拳击包是往下的，所以那个东西是越上面越 easy 去打。然后我说哇，我竟然不知道这样，我老是去拿那个下面那个去找硬的去挤。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是有一个圣灵在做我们的引导，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听那个，所以我们常觉得说哦，这个真的太难了，这是真的给我吗？我不能胜过。可是当圣灵在里面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十架我还是要拿的时候，我愿意去拿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在打那个拳击的那个东西，上面是轻的，就好像棉花，下面才是像石头一样的，因为老师要用脚去踢嘛，因为我们也可以用脚踢，所以可是下面就非常坚硬，可是如果用手的话我们又会受伤，但是其实是会痛的。但是我觉得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带领，然后感谢神，就说我相信神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摸得到，只是我们需要圣灵天天的引领，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So I wanted to share where our brother TJ left off with John chapter 11. Here Jesus says that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And as TJ mentioned, that oftentimes we see Jesus as our good shepherd and that he leads us to resurrection. And I think we all enjoy this because we all want this resurrection power in us. But he said something this time that really stuck with me, and that was that in order to have resurrection, we must have death. And that as Jesus leads us, that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death, otherwise this resurrection will never happen. And he said a verse in Philippians that really touched me. It was Philippians 3, verse 10. And here Paul says that I may know him and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And so often we stop there, that we just know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But Paul continues and says, and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being conformed to his death. And I think that so often when we follow Jesus, that we only want the blessings, we only want the resurrection, but we really need the death. And Joe mentioned that, you know, in order for the Lord to be our I am of everything, we have to remove ourselves completely.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by dying to ourselves and putting that on the cross. And he showed that through Jesus' life, we can see that the only way is to through death on the cross. And I think this was just really good reminder that when the Lord is leading us, that he's really, that when we go through our lowest points, when we're going through death, that this is actually the Lord's leading, that through this we can get resurrection. So, and I think this just shows that if we try to get resurrection any other way, if we try to obtain it ourselves, and or some other way where we walk around this death, then this resurrection is not the Lord's, but it's just our own glory, and the Lord cannot be our I am, because we end up being our own I am. So, yeah.
而且交通一点，跟之前季节交通的有些类似，这样，就是，弟兄这次来讲六堂嘛，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基本这样，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私底下和其他人交通，其实，就是感觉好像灵里面没有那么沉重，就是感觉灵里面的感觉好像还是蛮轻松的，就是觉得好像大家听完之后，还是那个人，这样就是还是好像那个要走上那个路的心智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强，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曾经也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对付肉体，这样我为什么就一定要背十字架这样。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这样跟随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一个目标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怎么样，这样就是好像只是很盲从的，弟兄这样说了那我就去照做，但是实际上背后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或者说只是头脑上面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为什么不是我为了什么，是别人这样说是这样为了什么这样。然后孙弟兄他在与神，就是我回去又看笔记这样，然后他就第四堂里面他讲说与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然后他里面有提到迦南地这件事情，他说神有一个目的，他说神就是要带他的儿女进入到迦南美地，然后呢这个迦南美地是什么呢，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基督的丰富这样。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一点点的线索这样，我就觉得其实约书亚他经历所经历的这一些，就是刚才毕姐有讲他是就是要侍奉神这样，那其实就是带领神的儿女进入迦南美地，进入基督的丰富，这个其实是约书亚的一个目的之一这样。但是不光是他带别人进去，他自己也要进去。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信主只是单单的为了得那个救恩，那基督的丰富我这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的话，那我信的岂不是就是太浪费了这样。就是主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丰富在那里，但是好像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做了很多该做的事情，但好像没有一点点真的丰富是我自己尝到的，那我就信得太浪费了，就是好像白白这一生时间花过去了，但是到最后我不知道什么是基督的丰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有一点点提醒，也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我信主难道只是为了得那个救恩吗？我难道只是就是等到死后，然后就好像就进到新天新地，然后就永远和主在一起吗？那中间这一段时间算什么呢？中间这一段时间就这样浪费它吗？就那基督的丰富我就一点都不去尝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点感受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其实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忘掉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这样。之前 retreat 也交通过，弟兄他提灵的品质的那一堂，他提了两件事，他说灵的品质关系到你侍奉的如何这样，然后他还讲说灵的品质好才能接受纯净的话语。然后我就想其实我们不光是接收器嘛，我们也是一个输出的机器这样。如果我的灵的品质不好的话，其实我说出去的话也没有办法是纯正的。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些经历，我就是觉得别人指责我的时候，就是说指出我的一些不好的时候，我需要他用一个很温柔的，然后是我可以接受的方式告诉我这样。然后我需要他先 comfort 我的魂，先 comfort 我的肉体这样，然后我才能接受他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对别人说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我也是在想说我怎么样先要 comfort 这个人的肉体， comfort 这个魂，我不要激起他的不高兴不开心，我不能让他难受，然后我再把我要说的话告诉他。其实我就在想这个其实就是完全就是因为灵的品质不好，你没有办法就是把主的话很直接很纯净的传达给别人，也没有办法好像接受别人把主的话传递给我。所以我就在想灵的品质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关键这样。对，
I would like to follow up on one of the points our sister just mentioned earlier on regarding salvation and eternity. our brother has shared with us that his main theme is that eternal life is knowing him. And he first started by saying that if we ask, what is eternal life? We often say, oh, we have eternal life. We can live forever. We can have this hope that we'll spend eternity with God and so forth. His main burden is that eternity is now, that we have that eternal life now. And what do we do with it? He says, to know him. Right? So then everything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before the retreat, now, and so forth, everything is in line with this overall framework that he has asked us to know him. He desires us to know him, and he has revealed himself for us. And that is what we're spending our time while we have this time on earth to do, is to know him. And we will not fully know him, and that's why it takes eternity to know him. But we start now. Right? So we know that he is, I am this, I am that, and I need to deal with my flesh, I need to have a good quality of spirit. All of these things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he has given us this eternal life, and that is what we're supposed to do with it.
加上一点点，就是这一次，森弟兄讲的整个的这个信息连起来，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一幅画面，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次，我们是安卓讲过是走道路的，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出来什么是道路，就是因为以前总会有一个，总会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道路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过圣诞节吗？就是我们没有牧师吗？就是好像没有摸到那个点啊。这一次好像终于有这么一个感觉，说哦，原来孙立兄给我们这几堂信息串下来是指出了一个道路，这个道路的起点就是对付肉体，这个道路的终点就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被主得着，能够被主用。就好像安主也常讲说我们就是过关走路过关走路，我觉得所以孙立兄一开始就讲说对付肉体是我们属灵经历的开始，我就感觉他一说这个就哇，这个起点好高啊，就是我们的起点往往我们自以为我们开始了，我们起步了，但其实我们的起点可能都是在有更多的经历，被主的爱摸到更多，有更多的知识，这样我想说这些不是不好，但如今看起来好像觉得所有的这些好像是一个积累，一个积累到主的爱将我们吸引到一个地步，我终于决定说我要走这条路，从我的那个目标，就是很多我们弟兄姊妹交通道，我的那个目标是最后能达到神的心意，最后能够被主用。那如果你的目标是要走这条路的话，那你的起点是从对付肉体开始，然后慢慢的你的灵提高，你的性格，你的整个人的一个改变，然后一点一点和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然后主的同在在你身上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最后你很真实的走过这条路到了主的面前。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以这个为起点，你不是以那个为目标，你把中间的一个东西拎过来说，哎，我想要灵品质更好，哎，我想要主的同在，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对，我是这样的感觉。
我尝试交通一点。其实三弟兄就是我，他的第一堂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像刚才张帆姊妹说的，就是当他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遇到亚玛利人，摩西就叫约书亚去跟亚玛利人征战，这是第一次他叫约书亚去的征战。所以当我在思考，当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对付肉体这件事情是否在我们心中实在成为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常常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很多败坏，也是我们肉体的很多表现。但当这些出来之后，可能刚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特别不好，
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实在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不义，我们一切的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好像慢慢的有些东西变得麻木，就是我们身上的很多肉体的表现，我们魂的一些想法，就常常就变得麻木。所以这次孙弟兄就特别就让我看到，哇，我们原来属灵的光景是如此的不好。我们对自己的肉体，我们实在还没有认识到一个地步。说孙弟兄特别就说到用对付这个词，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们自己肉体不好，我们可能就不要它，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要为此而去征战。所以当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多弟兄也交通到那幅画面，就是摩西在山上他有一个祷告，他举手。所以我又在想，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来对付我们自己肉体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主我们有一个祷告吗？我记得两年前还是三年前，我有一次交通，我就说到我把我的祷告写下来的一件事情。这其实那时候的祷告我还是仍然记得，但后来我就发现很多我自己对主的很多祷告我都忘了，并不是说那些祷告不真，而是说那些祷告就成为好像没有在主那里，在我里面成为一个我真正对主一个呼求，对真正对主有一个心愿的这么一个真实的表现。所以我愿意读一节圣经啊，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九节，这里是说到迦勒，他在进了迦南地之后，他得到了那块地。从第九章，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无论是征战是出入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我们就看到迦勒在这里，当然这个迦勒和约书亚都是在那个时代中，就是神在所有的百姓中就唯独让他们两个可以进到迦南地。所以当我看到迦勒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就是他去窥探那地的时候，他就看到从40岁到85岁，这个祷告在主的面前都没有改变。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是：我要进那地，我要得到那地。因为所以当我在想我自己的祷告是否真的在主的面前是否能够存留那么久，我的心愿在主面前是否真的可以每个祷告我都还是能够记得我所祷告的，并且主是怎么回应我的。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真的跟主的很多祷告，我们实实在在的可以说是我们脚所踏之地。所以常常我们 Andrew 也跟我们提到另有一个心智，其实另有一个心智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心智，而是说我们真的愿意与主有一个非常强的心愿，我们真的想与他真的就是真的我们愿意真的那进到那地，我们真的愿意不在我们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真的愿意我们在圣灵的工作中，我们愿意实在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那就是你的结果。
我矫正一点啊，就是孙弟兄一开始那个开头讲整个信息，它是摆在一个背景里面，就是摩西死了， 约书亚要带百姓进去，那个时候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算是年轻人嘛，我们蒙的主和这么大的恩典被主买赎回来，实在主在我们身上有非常大的怜悯，我们也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他救我们在我们身上这许多的工作，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站起来像约束一样，能够像第二代能够承接神的旨意，能够把这个见证能够持续下去。所以当弟兄在讲那个这几点的时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件事情需要神得到人，但神要得到人，我又有一个印象，就好像是神要得到比如说一个器皿，就好像一个帐篷一样，它有几根柱子，如果我们不注重怎么把那个器皿建立起来，这个器皿就好像那个帐篷搭不起来。所以这是孙立兄讲这次的信息，以前有时候我会有个感觉，就是这就是神的话而已，这次给我感觉就是这是一条路我们要去追求的。然后就讲第一堂的信息，就是孙立兄讲那个要做正常人，他说我们堕落之后，我们是魂来掌管我们整个人了，就是就算我们得救了，但是好像不能被释放出来。所以讲到对付肉体，他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信主了还不认识肉体的话，我们的属灵还没开始。哎，这次好像突然把我，好像我的认识好像又被擦亮了，曾经知道，曾经也走过，但是走着走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肉体好像又控制我们整个人，就好像比如说就是我的喜好和慢慢又好像抓住了这个人，或者在聚会当中有就是里面自己就要出来，就好像我也试着自己的方法。但这次孙弟兄用他自己的经历，就像之前弟兄的姊妹交通的，他说我们的经历是不是背到神的话的。所以这次孙弟兄用那个图画，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我在想如果我们可能人的能力很强，可能可以游过去，或者自己的 idea 很多可以搭着桥过去，但那不是神的路。这次实在看到就是怎么走主的路，而且那条路这次孙弟兄讲的就是过约旦守基甲，就是我们是完全借着真理，就是我们就能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了，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而且求主把我们带进去。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我这次好像被有擦亮，就是说整个的，所以这是孙立兄他说是约书亚的属灵经历，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不说属于约书亚的经历呢，后来在想因为这个经历背后有一个属灵的路的。所以特别讲到肉体，就是不是我们对付一点点一个小的问题，或者这是我的个别的事情，而是说这次他讲那个真理，就是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就好像是我们信了主，这个救人还在我们整个的，在这个救人的影响底下，辖制底下。所以我们不是改这个，但是孙立兄这次真理的时候是进入那个好像圣灵带来那个新的里面，所以整个给我一个释放，不是改一点一点，我是怎么在神的真理的底下能够脱离这个，进入这个完全的新的生命的里面。我觉得感谢主，就是给我这个又重新的一个真的看得清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对孙弟兄他们，我觉得很羡慕那个时代人追求的心，他们实在每一个事情到他们的里面，他真的是脚踏实地一个一个去对付。所以当他说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他就说哎，你好喜乐哦，因为他又经历了就是主话语中的一个示范。我觉得求主把那个就是一起追求的心，我们在一起常常就算我们有好像肉体发展，但是我们一起来寻求主怎么带我们出来的。愿主我们 激励我们，就是这条路是可行的，而且弟兄们自己以前经历了，而且在这个年长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话传给我们，绝对是很重要的。也愿我们能够像约书亚能够打那美好的仗。
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有，我想有些话对我来讲也是要继续的去追求。那我会想到一句话是，圣经上的，如果找到圣经上的原则，或是找到主的原则呢，就有道路。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主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能够真实的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进到基督的丰盛里面。那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当他说我们必须做一个属灵的人，当他说我们必须经过死才能够得到复活，当他说我们必须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主，所以还有许多，请问我们是否相信这是主的原则？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接受，我们发现我们跟这些的原则有一段的相当的落差，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的实实在在经历到什么是死，什么是主的复活，还没有那么实在的经历到肉体在我们身上经历了十字架的对付，所以这个就推动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追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有力的动力呢，让我们一同的往前奔走，往这个主对着他所定的这个原则上面去操练去学习。也许今天我们不一定完全的明白，或是我们的确还有一些够不上，但是我们要相信这是神叫我们能够走得通的路。所以我盼望借着弟兄这一次许多比较根基性的交通呢，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这边，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根基的这个原则呢，能够真实的走出一条我们在主面前进到实际的路。 OK， 我想这是我心中的盼望。我们就一同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主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引导，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扶持和恩典但是你已经应许我们，这都是你要我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能够放胆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愿主引导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你所应许的那个丰富那个美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聚会到这里。